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上两个星期呢讲了那个拉红书的简介，然后第一章，这次是最后一次，我们今天就把拉红书讲完，然后下一次呢就天兵弟兄会我们讲下一卷书，下一卷书应该是哈巴谷书，对，哈巴谷书。然后呢我们会讲西番雅书，差不多每个弟兄我们讲三次课。今天呢我们要有两章的内容，所以说东西比较多。然后我们第一章呢大概讲了什么呢？这个拉红书我们很快的总结一下，就说拉红书呢是先知拉红啊在亚述国最强盛的时候，那么他们在东征西讨，就说是打无敌手，好像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呢，神兴起拉红来警告这个亚述国的这个尼尼微城，然后呢给受欺压的以色列的百姓呢一些安慰，有盼望，那么对以色列百姓说出安慰的话。那么拉红书呢三章，那么这个我以前也讲过，这个刘志雄牧师呢他就讲，我觉得他这个讲法很有意思的，这个拉红书他说，就第一章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耶和华神要消灭尼尼微这个大城，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么第二章讲什么呢？第二章讲神如何来消灭尼尼微城，然后第三章呢要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消灭尼尼微城。那么你用三个英文字就说，第一个是告诉我们 who 谁要来消灭尼尼微城，第二呢是 how 如何消灭尼尼微城，第三个呢是 why。 那么神就借着这本书呢告诉我们，借着谁，借着如何，借着什么样的理由来给神的百姓呢很大的安慰和盼望。那么借着这卷书呢，神也希望能够借着这卷书呢给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带来一些安慰跟盼望。好，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主，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有这么多的捆绑，有罪的捆绑，有生活的重压。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如何在基督里得到灵里的自由。今天我们神的信息有好多那么的宝贵的信息。今天我们学习的拉红书也是借着神对尼尼微的审判告诉我们不要与神为敌，要顺服，只有彻底的放弃与罪的捆绑，我们才能得到灵的自由。求神就怜悯我们给我们希望给我们盼望求主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谢谢主聆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Amen。 好，我们今天呢就是讲这个第二章第三章。第二章我们讲为什么这个尼尼微呢这个讲这个神来宣告尼尼微城如何会被毁灭，就是 how 这个城市被完全的毁灭。我们讲的这个大家可能都拿到这个讲义，这个第二章第三章呢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那个是两首长诗，那么像就像一个很生动的描述一个很惨烈的画面。那么尼尼微城开始的时候，一开始你看那个经文就说，就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要来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说要有人来攻击你了。这个时候什么呢？是尼尼微到处四处劫掠攻击，打无敌手，战无敌手的时候，就是说如日中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先知就警告尼尼微说，这个打碎邦国，打碎邦国指的是什么呢？是指当时的马代跟波斯。实际上当时的那个巴比伦呢，马代实际上是还是很弱小的国家，也是在被尼尼微欺压的。那么 他就警告尼尼微说，马代当时的这个邦国呢，是马代王西阿萨利斯，还有巴比伦王叫尼波布利萨，他们当时就联合来攻打尼尼微。然后他就说，尼尼微啊，你要看守保障，说要谨防道路。这个呢就说有点讽刺的口吻，讽刺的口吻就说你们要极力防守，但是呢神要攻打你们的这个强敌就要到了。就说你们，我们从后文可以看到，那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努力防守也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然后这里边，然后紧接着到那个第二节呢，他就说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就觉得有点突兀。这种为什么就从警告尼尼微又讲这个雅各跟以色列，这点呢有点就说大家就说为什么会提到雅各，因为我们知道雅各呢是指南国的犹大，那么以色列呢就是一般来讲就说是北国的以色列国。就以色列分国以后呢，他有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这个词啊，在圣经里面呢有的时候是全族，有的时候呢仅指北国。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说是雅各跟以色列呢实际上是有点好像是就做从不同意义的代表，但实际上呢他是实际上是讲这个整个的这个犹太人的复兴。他说就神呢要 restore 就是复兴他们的荣华。然后你看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是什么，因为死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跟以色列空虚，使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这是谁让雅各跟以色列的葡萄枝毁坏的空虚了呢？它的英文呢叫做就说 destroyers， 还有就是什么呢，或者有的人说是 devastator， 就说是这个那些当时的这个亚述国实际上是已经把那个以色列国北国给毁灭了，然后南国也在那个亚述人的蹂躏之下，当时呢让他们的很多地方都被劫掠一空。而且呢就说葡萄枝，我们知道就说在圣经里面经常把这个犹太人呢就作为一个葡萄枝用，因为葡萄呢是巴勒斯坦地的主要的农产品，那么毁坏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他们的农产品，就相当于毁坏他们的家园，毁坏他们的家园。这地方就是我讲了为什么这个地方突然一下有点画风一转，又讲到这个本来是讲这个尼尼微城要被毁灭，为什么讲到犹大呢？但是这个像这个刘志雄牧师在这讲，好像是有点这个诗人呢先知啊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他本来是像做个预言，他说你这个尼尼微城要被毁灭，他要花很多的篇幅来描述这个城市怎么样被毁灭，怎么一个惨烈的状况。但是呢他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他说呢提前就告诉他，你犹太人你们要被复兴，你们要被复兴。那么就说这个有的人就会问，他说神借着这个亚述来这个惩治他的百姓以色列。他说为什么我们前面两集课也讲了为什么这个犹太人会受到神的惩戒，因为我们讲的是这个时代背景，马拿西王在的时候崇拜偶像非常非常的厉害，那是神非常不喜悦的。神呢就会借用这个亚述国来修剪他这些以色列人的恶。然后但是呢这个亚述人呢他们的残暴，他们的不公义引起了神的这个愤怒。那么神呢这次来宣告，就说我要来惩戒这个亚述人。就有这个问题，就大家就有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神为什么会这么安排。神就说你说你不公义，我选一个人，选一个国，选一个我的器皿来修理你，那么你这个修理的工具不好，我又回过来修理你的工具。这个神为什么这么安排，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有没有什么想法，神为什么会这么做？我最近看那个今天那个陈世展长老，他 他最后讲了最后那个最后一张 slide， 他讲一个 C.S. Lewis， 这个人呢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家，然后是一个大学者，他写很多少儿的书，那个什么，那个有很多少儿作品很有名。我最近在读他一本书叫《返璞归真》，他就讲一个道理，他就说是当时呢就是二战的时候，就是德国人天天轰炸这个伦敦。就说当时的这个英国人呢，就说处于惶惶不安的时候，然后 BBC 就请 C.S. Lewis 就在 BBC 电台上就讲这个很多关于基督的道理。那么有的很多英国人就问，就很不明白一个事情，他说神，他说每天叫我们祷告，他说千千万万的人同时祷告，人怎么可能听到他的祷告？神怎么可能同时听那么多人的祷告，然后能够听然后来回复每个人的祷告。那 C.S. Lewis 他就讲了一个道理，很简单的道理，他说神就像一本书的作者一样，你写书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他写一个事件的发生，但是他同时他可以用他的笔锋，他说一个事情十年以后或者是一百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就神是无所不在，就是无处不在，都在他的安排上面。那么我在想，就是说这个事情也是我的看见，我的理解，就像神在写整个人类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宇宙的历史，他的安排都在他的安排下，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说以色列是我节选的民，那么我选的民他们不听话，那么我要安排一个国家来惩治他们，但是呢如果这些惩治的工具不好，那么就像这都是他的 plot， 他神的奥秘，神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但神这么安排有他的道理，有他的奥秘。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没有，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神呢，就是说这个像一个这个历史的长卷都是神在书写，就是说神有他的安排，那么这个就像一个作者一样，他安排这个故事的情节怎么样演化，都是在他的安排之下。我们没有，我们只能读，我们只能理解神的这个他的这个安排。这就是先知的信息。那么先知的信息在这里呢，他不是就是说偏重这雅各家的败亡，他是这个，而且最主要的信息呢是告诉我们预言这个亚述受报应的时候到了。那么虽然神的百姓受了他这个罪啊，受了惩治，但是呢这些外邦蹂躏神的百姓的这些外邦人呢要受到神的报应，神的报应。好，那么话锋一转，那么从第三节到下面的第五节就讲这个亚述人怎么样备战，亚述人怎么样备战。他说他的勇士的盾牌是红色的，精兵都穿朱红的衣服。那么当时呢这个讲这个实际上是当时的这个亚述人呢，他们据历史记载呢，他们喜欢穿的战衣是蓝色的。那么这里为什么是红色的呢？就说是实际上是马代军兵啊，当时他们可能喜欢用红色。那么这个就是说有解经家有些争论，到底说他这个，因为这个经文呢不是很清楚，他说他对勇士的盾牌是红色的，这到底是指这个亚述的军兵呢，还是马代波斯的联军呢？就说有的人说是这个讲这个马代的军兵，马代的兵是因为他们喜欢穿红色的战服，但实际上呢就说我觉得这个我比较倾向于讲这个尼尼微的守军。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一节是讲尼尼微的守军在备战，他的备战呢就说当时就说他就来形容，他说这些勇士的盾牌啊是红色的，就是说他们预备备战的时候，他们那个就是说他们的战备是很精良的，有很强大的军力。那这个红呢也代表这个血色，就说这个预言就是说有点隐喻，这个战事呢会非常的惨烈。然后第四节，车辆在街上在宽阔处奔来奔去，那么就讲这个就说是备战非常的紧急。然后第五节他讲这个尼尼微王遭拒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叠盘半叠树上城墙。他说这个他的贵胄是什么呢？ picked troops， 就说这些到很紧急的时候，讲这个军情紧急，这个尼尼微王呢 就招了他的那些 picked troops， 就可能是很精良的部队，很精锐的部队。那么树上城墙，树上城墙当时的这个城墙呢都非常高大。那么就说你们看过很多那些电影，就说那个就是守军非常紧急的时候，那些军士要赶快跑到城墙上去守卫这个城墙啊，就说这些很形象的这些语言，这些诗歌来描述当时的这个情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紧急的时候，很简短的三到五节。你看这个是我找的一个，就是网上的这个当时的这一当时的壁画，当时的这个战车，然后呢就说他们喜欢用那个红色的战衣。然后这幅有幅壁画呢是讲这个当时的这个，确实这个是当时从尼尼微城附近出土的壁画，很多很多的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啊，有机会你们可以看一看。然后从第六到第十节这地方就讲这个尼尼微城被攻陷，被围攻，被攻陷啊。然后这个我看看这幅地图，大家不知道有点可能看不清楚。这个尼尼微城呢周围有护城河，有一条很长的那个蓝的那个什么呢，那个是这个好像是底格里斯河。底格里斯河呢是相当于是尼尼微城，它的西边跟这个南边都是被底格里斯河围着的，它是它的天然屏障，是它的天然屏障。然后呢你看那个中间那个城啊，中间有一条细的蓝线，就它的很多河呢支流是从这个城穿城而过的，是穿城而过的。那么因为就说它的很多河流啊，四周都是河流，它有天然屏障，然后它有些小河的支流呢穿城而过，所以说这个尼尼微城当时有很多的建了很多河闸，建了很多河闸，一个是呢为城里面呢就提供这个用水，还有一个是呢就说为就说保做一些这个河闸呢，就说来作为城的这个保护。我们就是上一次课讲到这个尼尼微城啊，他们被这个马代波斯联军呢围困了两年多，因为这个城呢非常非常大，城墙之坚固，而且有很多的天然屏障，易守难攻。他们被围困了两年以后呢，然后最后是什么呢？他这个经文上讲是这个河闸开放。你看我们第一章呢也有一节是讲到，也有一次有一节讲到，他说必以涨溢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就说你可能说是有的说是隐喻，是讲这个城被摧毁，但是呢这个地方好像是实际上是先知的这个预言。确实呢尼尼微呢发现这个尼尼微城呢实际上是城墙呢它是有一块这个河闸被冲垮，然后这个冲垮以后呢水闸开放，全城泛滥，全城被泛滥，它河闸开放，宫殿被冲没，然后他就继续讲王后蒙羞被人掳去。但实际上是就是你这个英文这个地方啊，它实际上是没有讲王后的，它是说的 It's decreed that the city， 但是这个 city 就说有可能就说这个到底是不是这个旗意不祥啊。他说传统上呢就说就和合本的意，就说如果你按照英文的历史来解释呢，他说此乃命定之事，命定之事。那么这个命定之事呢就是说可能是就是说就是此字呢是王后的称号，就历史上代表尼尼微。还有的有的解经家呢讲这个王后啊，他有可能是讲尼尼微人供奉的女神，这个女神呢叫伊斯塔，她是爱情与战争的女神。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有解经家不同的解读。那么这个宫女呢有可能是代表这个城中的百姓，或者就是或者讲这个庙中的这些女祭司，庙中的女祭司。那么这个宫殿呢他说河闸开放宫殿被冲没呢，如果是按照这个解读呢，这个宫殿呢有可能是指这个当时这个神庙，这个伊斯塔神庙。那么尼尼微被劫掠，然后就是他就是他的这个描述呢讲到这个备战，讲到这个很简单的描述这个城被攻破，但是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大概一半的篇幅来讲被攻破以后怎么样呢，这就是很惨烈的时候，很惨烈的状况。 他说第八节，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这个聚水的池子，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你那个聚水的池子，聚水的池子是什么呢？是风平浪静的，平时风平浪静的啊。但是你这个，如果是你有一个洞，你看那个水很快就一泻而空。这个是就是这个尼尼微城啊，是一个历史名城。我们讲的从创世纪的时候，这个大城就被建立了。长久以来有很多的和平，我们讲就是一个巨大的城市，一个大城，这不可侵犯。就说这个地方像池子一样，可能人口众多，很多人，很繁华一个大城市，非常平时都是平静安逸的。但是呢，一有了破口，所有的水繁华不在，这个全部的人都四散奔逃。就是讲这个历史就是这么奇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于印象，这个讲那个苏联解体，你看就是平时都是很风平浪静的，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一发生这个国家一 collapse， 就很快就没有了。你像那个像那个是阿拉伯之春也是一样，很多的政权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如日中天，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但是事情一发生，很快一个政权就可以崩，就可以就塌陷。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它这个词，这个语言呢，就非常非常的很好的形容，他说如同聚水的池子。然后这个聚水的池子呢，然后它的居民奔逃，然后他又紧接着在第九节，他又讲这个金银器皿，你们略抢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数，华美的宝器无数。那么这个呢，是一个什么样一个非常落后一个凌乱的形象，到处是废墟。什么时候才会大家这些居民到处抢掠这个金银，到处去这个，那都是就是说这个财宝，就是说四散，这大家到时候四散而逃的时候，就说很 looting， 就是说非常悲哀的，非常非常惨烈的一个状况，非常惨烈的一个状况。然后紧接着他说第十节，全城空虚，人心惶惶，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这个全节呢，就形容这个城市啊，就非常的空虚。人心消化什么意思？人心融化，就人心是人已经散去了，就说人的整个精神都快崩溃了，就因为战祸非常可怕。然后是精神呢极度紧张。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就说这个经营啊，真是就说你有再多的东西，你有再多的，人家说投资物业啊，然后有很多的钱，然后呢富人呢要怎么样讲 diversification， 你怎样分散你的财富。我看过一本书，是原来那个摩根斯丹利的一个副主席，他就专门写了一本书什么，他认识很多这个有钱人，他到欧洲亚洲，他说这个很多就是研究这个有钱人的家族，他说你怎么样来保护你的财富啊？所以因为尤其欧洲的很多地方，亚洲很多地方受过很多战乱，你像这种战乱发生的时候，这些但是有些家族他仍然能够保护他的财富，他说买艺术品，然后呢那艺术品也不好拿，很多欧洲的这个犹太人他收集很多名画，这个纳粹一来把那名画也收走了，说你这个也保护不了，怎么办呢？还有的人说收集邮票呢很小很好拿，那邮票这东西呢银行就忘记了，你贴邮票是不是小孩贴邮票很有钱呢？说没有什么事情，没有财富，世界上的财富呢，你是不可以就是说很好的保护的，尤其发生战乱的时候，你有战乱的时候，你再多的财富也是没有办法保护的。然后他说，聪明的人呢就说要买地，在深山里买地，买个荒岛。说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说物质的东西，你这是不可以搬走的。 你就有很多人，你即使你是欧洲人，你在阿根廷买块地，你在欧洲你出不到，很多德国的犹太人就这样的，他都根本就离不开德国。当时就说他后来总结就说没有办法的，就说你人算是不如天算的，人的计算是不如天算的，就是有战争的时候，你的计算再聪明也是没有办法的，就这个城市被劫掠，就是非常的精神空虚，精神的紧张惊恐。这是我找到的这个可能是一些尼尼微的过去。现在这个右边呢，它是现在这个尼尼微的这个现在的照片，那么这边呢是尼尼微当时在想象的尼尼微城，非常漂亮非常华美的一座大城啊，周围的河流，然后呢非常一个平静的城市，但是受了这个战祸的这个攻击以后呢，说是荡然无存。然后他讲这个，紧接着讲这个十一节，他说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那么这几节呢，就是把这个全盛的亚述啊，就比作狮子，他的四周的邻邦呢，就像他被狮子撕碎的食物一样任他吞吃。那么这个有点历史，就是亚述国呢，亚述王啊，他非常喜欢猎狮，而且亚述的这个宫殿里面有很多猎狮的浮雕。这个就是在当时这个，现在也是藏在大英博物馆。你看有那中间有个狮子，你们看到没有？有个狮子，然后好像是头上有个剑。就当时他们亚述人呢，非常非常喜欢猎狮，然后他们呢，觉得是这个狮子呢，就是说觉得呢非常的凶恶，然后呢是非常的残暴，但是呢很像他们象征他们民族的这个精神。他说喜欢用那些浮雕呢炫耀他这个。说亚述王呢比狮子更有能力，然后呢说先知呢就把尼尼微呢就比作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那么他现在呢，他就说实际上是一个反问句，他说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就说尼尼微城随着它的毁灭，这些凶暴蚕食的现象也消失了。那么这个地方呢，用了九次，用公狮母狮小狮少壮狮子来形容这个不可一世的亚述的军队。说你当时不可一世再凶残，但是在神的这个预言里面，你也是不可摧毁的。你现在在哪里呢？也是彻底毁灭的。那么这里说狮子的洞，就是说亚述呢已经不再是亚述之师，已经被毁灭，连自己的洞穴都没有了，洞穴都没有，全国又被彻底毁灭。那么他说第十二节，公狮为小狮撕碎了很多食物，为母狮掐死了活物，把撕碎了掐死了充满他的洞穴，就是他像狮子一样到处去掳掠各国的财富，藏在自己的洞里，为自己的后代，为自己的小狮来预备。但是呢现在也会就是说积存为自己享用，但是很快这些被积存的这些东西也会荡然无存。这里就是用很多这个很形象有暗喻的手法呢，然后就说来表示这些尼尼微城被毁灭，那么那些亚述王亚述国也会被彻底的毁灭。那么紧接这里就讲这个第十三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这个就是一个很重的话。我查了一下这个圣经啊，只有两本书耶和华神这么说，一个就是这个纳鸿书，还有一个是那个以西结书，讲这个用这个话，他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这个就是核心，就是为什么这个城啊亚述要被毁灭的原因。亚述他们就说与神为敌的时候呢，神也要与你为敌，神要这个抵挡神的下场 是非常非常惨烈的抵挡神的下场。他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死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必不再听见。那么这个神的抵挡神的下场，被焚烧，被吞灭，被除灭，必不再听见。这个经文很简单，很形象，那关键是我们能学到什么东西呢？说你这个世上的这些国家，再聪明的人，再强大的国家，你这个兴衰都在神的掌握中。很多时候我们就说，为什么这个国家那么的凶残，这个人那么没有公义，他好像没有受到神的审判，而我们一天来敬拜，我们顺服，好像是过得还不平顺。他说，不要为这个恶人的这个心怀不平，就神必按个人所行的，照他的时候施行报应。就是说神呢，一切他在掌握之中，他就像一个就写一个历史长卷的无所不在的神，这个非常，他写一本奇书。这个奥妙呢，我们不知道这个故事的情节怎么样演变，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只能经历，我们是这本书中的一份子。这个是的，一切都在这个无所不能的作者的掌握中，他怎么样写，怎么样来演，怎么样来设计这个故事的发展，我们是没有办法参透的，我们只是中的一份子。然后他就说，没有神的人纵然是勇士，在急难中也是白搭，也是慷慨无助的。但是呢，你像今天那个陈世展长老讲，那泰坦尼克号，你被沉没的时候，你信神的人，你灵里面得自由，你有平安。这种平安呢，是别人体会不到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很快，这个第二章，我们还要讲第三章，我们今天必须把它结束。第三章呢，也是一首长诗。第三章一首长诗，我们讲了，开始讲那个第一章讲什么呢 ？Who， 说谁是这个我们的神，耶和华神。第二章 How， 这个城市尼尼微城怎么样被毁灭？那么第三章就会 lay out why， 这个城市为什么要被毁灭？这开章他就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这是一个血城。那么这读这章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就说这为什么这本书呢很有意思？这本书呢，实际上逻辑上呢，这个 flow 啊，是非常精简、非常精炼的，非常的，而且是很有条理的。他先讲我们这个神呢，什么样的神？那么神是公义的神，他绝对不以有罪为无罪，是很 logic， 就是铺垫一个很好的基础，一个 foundation。说我们那个神呢，要做这些事情是有他的道理的。那么讲这个城市什么样的被怎么样被毁灭？那么这里他就讲 why， 就相当于这个一个法官列出他的这个原因。他这个地方呢，把这个讲这个尼尼微城所犯的罪，他说这个把这个罪跟罚的对照啊，就是说对照的描写。那么开始呢是描写他到底犯了些什么罪呢？然后讲，正因为你犯了这些罪，神怎么样来惩罚你？他说，祸灾，这个流人血的城，非常残暴的这个。那么我们讲这个以西结里面就说，也有这个我提的刚才讲的以西结，这个旧约里面有很多这个书卷呢，也提到这个流人血，这个血城是非常是犯了很大的罪的。说以西结书24章9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灾，这流人血的城，我必大堆火柴，火，神的罚很多时候都是火啊，地狱之火来毁灭这个城。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有两个城，也两座很罪恶的城，一个是这个尼尼微城，还有一个是这个巴比伦城。我们以后你们有机会可以看到。那么这个第一节所讲的尼尼微的罪恶呢，有什么呢？杀人流血， 充满诡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就说一下就列出很多罪，杀人、诡诈、强暴。那么这个我们以前讲到这个背景的时候，这个尼尼微城啊，这亚述人向来就是说弃杀成性，说他们是很残暴一个民族，像狮子一样，然后呢草菅人命，到处去抢夺。然后他又讲这个，从第三节他讲这个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这可能这个中文的好像觉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太吓人的，因为我觉得更形象一点。他说 ，many casualties, piles of dead， 什么意思 ？piles of dead 就是堆积成山。The bodies without number, people stumbling over the corpse。他们亚述人可能有时候可能以前讲过，这亚述人这个攻陷一个城市啊，跟巴比伦一样，他们干什么？屠城，是把城里面的人呢，不管你老少老幼大小，都给杀掉了，全部屠城，就一丝毫不留，都尸骸无数的。这城士兵呢，都是在尸体上行走，非常恐怖的。那么这个就是因为这些非常残暴的罪，你像我们说神呢是公义的神，那启示录以后也说，就是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就是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于此。然后他又紧接着讲第四节，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即淫行诱惑列国。这个是讲什么意思呢？这个以往圣经里面往往就用这个就妓女呢来形容，就是崇拜的偶像。那么这些偶像呢往往就与这些淫乱与行邪的术有关系。那么这个我们当时知道，这个亚述国他很喜欢用武力呢去征服过列国以后，然后他们又把这些各个国家就是崇拜的偶像呢就给搬到他们国家来，然后你比如说崇拜偶像这些迷信，那么就说往往就说，而且用这些邪术呢来引诱这些别的国家，以色列，你像以色列被征服以后，北国南国被征服以后，他们也怎么呢，也崇拜很多的偶像。这些偶像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咱们被征服的这些国家说，你们要崇拜这些偶像，那么用这些偶像呢就把这些被征服的国家就陷在罪恶中。所以说这个邪术跟淫行啊，往往呢都使这个属于这个迷信与属灵的叛道中。那么这里呢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对这些讲的有点快，今天内容比较多。 OK， 好，然后你看这个第五节，他这里面又讲，他说耶和华这里宣告，他说我与你为敌，这第二次提到我与你为敌，这是非常强烈的这个语言来警告。然后他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那么这个就是使当时啊，就是这亚述对待这个妇女战俘啊，就是非常的不人道，就是说把这个往往呢把他们这个就是衣襟啊就蒙在脸上，这是他们对待女性战俘一个方式。那么就说，那么神就说你要这样对待我的子民，那么你的残暴我要以彼之身还之彼道。那么就说要在列国方面，就说我要来摧毁你们，而且让别的你被你征服的这些国家呢来看到你的丑态，你怎么样羞辱别人，你也怎么样被蒙羞。那么可证污秽之物，第六节，我必将这个可秽污证之物抛在你的身上， 那么就说有可能是有些粪土啊，或者是这些尸体啊，来羞辱这个亚述国。然后这里面又讲这个亚述国的这个荒凉，他说第七节，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这亚述国的这个下场啊，是可悲，但是呢，是不是罪有应得呢？我何处寻找安慰你的人？是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什么地方都找不到，这是非常凄惨的。你说人一个人最悲凉的时候，就是什么呢？你的丧礼的时候没有人来，这是最可悲的，是不是？这是最可悲的。那么被抵挡神的呢，也要被征服。那么就是这是亚述很荒凉的一面。然后他紧接着讲这个前车之鉴。前车之鉴，这个亚述国呢，实际上是没有这个神，不是对他们没有警告。这里的警告从哪里来呢？就讲这个罗亚门。这个罗亚门什么地方呢？罗亚门是当时上埃及的一个首都，当时在663年呢，被亚述国这个劫掠。那个罗亚门，这个是埃及的中间，在尼罗河这个地图，你看那个彩色的地图。当时在尼罗河的两岸，就说很多当时很多历史的大城啊、名城啊，都是建在大河附近，因为什么呢？这是天然屏障，而且是有河流的地方呢，就有商业很发达、很富裕。当时呢，就说这个尼罗河的两岸，这个众河之间周围有水，而且有运河，有很多这个，然后这个当时也建了很多华美的神庙。这个罗亚门呢，罗亚门当时就说有很多天然屏障，很也是，而且埃及我们知道是当时是也是历史上非常非常富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这个罗亚门，但是呢，亚述国他们知道，即使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也被亚述攻灭，也被亚述所这个，而且当时还讲这个古时先知预言呢。这个，而且有古时跟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古时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古时啊，古时是当时北非的四个强国，当时呢可能是现在的这个苏丹。古时也是我们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古时。那么佛人是什么呢？是韩，就是说是当时韩第三子的后裔，在启示录里面可能是今天的索马里。然后这个利比人呢，可能是利比亚。就这个是呢，当时就是非洲北非的四个强国，就当时就是北非的四个强国呢，都是这个埃及罗亚门的这个城市的这个盟友。即使这样呢，就是说，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有这个神呢，有对这个罗亚门的这个预言，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人说，我必刑罚罗亚门和法老，并埃及与埃及的神。”就说历史上已经发生，因为这个什么时候发生的？你们看，这罗亚门是被好像是663年被所灭的。那么这个亚述什么时候？亚述是可能是610几年，就主前610几年，就在五十几年以前，这罗亚门就被毁灭。这实际上是一个警戒，对他们，你有这么强大的盟友，这么也是有天时地利人和，一个很大的城市仍然被毁灭，但是这个尼尼微的这个亚述人，他们没有借鉴到，没有看到这个罗亚门的这个历史，没有看到他的命运，仍然是倒行逆施。那么神怎么样来毁灭罗亚门，也同样来倾覆尼尼微，所以亚述人也会逃脱不了同样的命运。第十节，他说他被迁徙，这就继续讲这个罗亚门的这个命运，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拈阄，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你也必喝醉。这就是讲这个罗亚门当时被毁灭的时候啊，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景点。 怎么样个情景？他说这个城市的人全被搬走，全被给被掳掠到，都被赶到别的地方去。他的婴孩也被在市口上被摔死，非常残，这是古斯战争最残酷的一个。小孩就是说，为了什么呢？为了避免，就是说这是真是斩草除根，他避免这些仇人以后来报复，所有小孩被杀死，而且什么呢？是被摔死，很惨不忍睹。然后他说这些尊贵人拈阄什么意思？他说就是 cast lot， 就你这些以前是尊贵的人，你现在也是奴隶怎么样呢？就被抓阄，就说你被这些分配给这些被战胜的这些贵族，你作为战胜国的奴隶啊，被抓阄。那么就讲这个，你说这个罗亚门当时这个大臣被毁灭的时候，这是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你这个尼尼微城，你被毁灭的时候，你的命运也会是这样，也会是这样。尼尼微的结局。那么这里呢，继续讲这个尼尼微的结局。前面讲了这个罗亚门，然后现在讲尼尼微。他说尼尼微，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藏，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这个 become drunk， 这个有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意思？那么往往在这个神的愤怒啊，就说神如果是你与神为敌，惹神发怒，那神的愤怒呢，就会让人惊恐万分，就像喝醉了一样，就像惊怕，浑身无力，发昏啊。那么他会到处去躲避，却找不到避难之处。然后下面说，你一切的宝藏必像无花果树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不知道你那个，我不太清楚这个，但是我看那个一些说那无花果，说你那个熟的无花果，你不用去摘，轻轻摇一下，就掉下来了。说你这个城市啊，就说到最后，说你的这是一个大城，你再有天然的屏障，你再有那么强大的军力，你再有强大的这个盟友，但是呢，也是不堪一击，一摇一摇你就掉了。你像就像那么这个耶利米书里面也讲了这个神的愤怒，也有这个类似的这个讲解。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往往用这个神的愤怒呢，来形容这个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就说圣经里面有这种讲法，一个愤怒的酒你必喝醉，就是他们也是就说惊恐万分，出熟的无花果就说再坚固的屏障也经受不了，也是就像被出熟的无花果一样，一轻轻一撼就动下来，就也摇动。然后又讲如同妇女，他说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那什么意思呢？就说毫无抵抗能力。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用比喻，用讽刺的语言来形容这个城市被毁灭以后他们会怎么样。然后这里然后又讲这个第十五节说，你在那火里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毁吞灭你如同男子，任你加增人数如同男子，多如蝗虫。这个男子是什么意思呢？男子是那种我查了一下资料，是那种幼虫，是那种蝗虫的幼虫，就是说繁殖很快。他说像蝗虫，像蚂蚱一样，就说你们这个就说不堪一击，就说你两军一交锋的时候呢，你就说一受了，马上就像蝗虫一样飞去，无影无踪。这个蝗虫的这个暗喻啊，就是然后讲这个城市的这个防卫呢，是经受不了神的这个毁坏的那个力量。然后十六节，他讲这个 十六节我没打上去。那十六节讲这个什么呢？你增添商贾多过天上的星，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增添商贾？商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亚述国啊，他也是去，就是说集聚财富。你再有财富，集聚财富，集聚兵力，但是呢，你这些所有的这些准备，所有这些准备，是就是在一切的准备呢，都是经不起这个神的这个愤怒，神的摧毁，就是说把他们摧毁以后呢，这些侵略者呢，就像蝗虫一样。这蝗虫呢，一方面暗喻这个亚述的这些士兵就四散奔逃，同样呢，这蝗虫我们也知道，就说一来以后，你所有的庄稼全都被扫掠一空，也形容这个敌军啊，就把这些亚述这些集聚的这些财富，全都被掳掠而空，掳掠而空。那么最后就说最后几节，他就讲这个，他说你的首领如同蝗虫，首领人又用蝗虫，他用蝗虫呢来代表，就是说多重的这个比喻，他的亚述的军事像蝗虫四散而逃。这个亚这些敌军像蝗虫掳掠，就说抢掠而空。然后这里有讲，那首领如同蝗虫，那什么意思呢？首领如同蝗虫，你的军长也像蚂蚱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都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就人的这些，就说他们士形容他们这个士气啊，就说衰败。然后军兵虽然多呢，也都像蝗虫一样飞去，无影无踪，无影无踪。然后他的这个结局呢，就很多，就最后就是以非常无奈、非常悲哀的这个像一个哀歌一样，说你的贵族长眠，你的牧人睡觉，亚述王你的牧人睡觉。牧人什么呢？牧人在这里是指他的这个像他的王，就 shepherd 往往在就说在近东的这些诗歌里面呢，往往讲这个他的这些王族，他的领袖，他的睡觉什么意思呢？安息，就死亡了，被灭亡了。然后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就是百姓也四散，你的损伤无法医治，那么国破家亡，就彻底的毁灭，彻底的毁灭。彻底的毁灭。这个小节呢，就是这个语言呢，说很就像一幅油画一样，你如果能够 picture 这个城市被毁灭以后什么样子，那么这个信息很简单，就是说你杀人无数的与人为敌的呢，一定是经受不了神的这个愤怒，神呢一定要公义的神一定要惩罚你们，惩罚你们。在尼尼微的结局，他说荒凉旷废，无人同情，即使历史上有前车之鉴，但是尼尼微人没有根本就没有思想到重蹈了这个覆辙。那么最后呢，就说这个城市被彻底毁灭，就说列国也被彻底毁灭。到最后是到了好像是183几年的时候，考古学家才发现了这个尼尼微的这个旧址，尼尼微的旧址，就说后来就说完全就是没有，现在还是片废墟。整本书就说学这个，我们学这本书呢，就说一个主要的信息就是这个公义的神。我们也前面讲了，就是说我们讲很多人说这个旧约什么呢？是讲这个神的这个律法书，律法。那么这个新约呢，讲这个神的这个慈爱，神的慈爱。但实际上呢，就说贯穿这个圣经里面，在任何地方实际上都反复的提醒，神是有慈爱、有公义、不轻易发怒的。但是最重要的，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这点呢，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很好的提醒。就像我们星期五查经这个，在讲那个亵渎圣灵的，就说这是不可饶恕的罪。实际上就是说，旧约圣经里面呢，有这个信息是非常的 consistent。什么意思呢？你看那个尼尼微城市的命运，归功结底，尼尼微它的灭亡是什么呢？它是与神为敌，与神为敌，你就是亵渎神。亵渎神那个词，我们那天查了， blasphemy， blasphemy 英文是非常明确的 blasphemy， 然后呢我们讲那天两个亵渎，第一个亵渎是 slander， slander 什么的意思呢，在那天那个查那个马可福音， slander 是你是污蔑重伤，你对人的重伤用 slander， 但是呢第二个亵渎是 blasphemy， 那是对神说假话，冒犯神，冒犯神就是与神为敌。那么圣经里面旧约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是非常非常的 consistent， 与神为敌污蔑神的亵渎圣灵的就要受到惩罚，这是非常非常非常这个明确的。那么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纳鸿书呢是安慰，什么样的安慰，就在你没有希望的时候，受到最残酷的压迫的时候，你有神兴起这个先知来告诉被压迫的人你是有希望的，我要 restore 你的 splendor。 那么还有就是说这本书呢就是说很多人读这个旧约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说神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什么这么残忍啊，到处都是这个族被灭，这个城被灭，但是你看那个这本书很简单的三节书三章书实际上是给你了很多的信息。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告诉你我们这个神是不轻易发怒的，但是绝不以有罪为无罪，公义这是最重要的。第二章讲 how 这个尼尼微城被毁灭，你说你这个城市这个后果是一样的，然后他讲 why，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尼尼微城这些人这个城市做的事情是残忍有名的，这历史上以残忍为名的。你说残忍就像日本人当时杀屠城屠南京城，你们说该不该说这个，说这些残暴的罪行呢这个上帝不会不管，不会不管。所以说我们来读这个旧约在读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历史观，一定很好的历史观。所以说我们第一次课呢就花了很多时间来讲这个 context， 你要用从这个通过这个历史的这个 lens 来这个看这个这理解这些书呢，你才有这个很好的理解，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我们看这个历史上这个亚述军队是有多么的残暴。那么有人这个质疑这个新约的神的慈爱，旧约的神好恐怖。那实际上呢，这是因为这个旧约跟新约啊，他们这个题材跟时间的分布不一样。那么新约的著作时间呢，不满100年啊，当时呢是神救恩的这个高潮。那么很少提到这个神在这个历史中的这个干预，但是旧约呢你看这个跨度有多少，跨度是一千多年。那么就是说神呢就是说问到这个上帝的救赎计划呢，讲这个神呢也是历史的主，就是说这个神呢他主宰这个世界，主宰这个历史的进程，主宰这个人类，不光是人类才很小一点，主宰这个宇宙历史的进程。那么这就历史的干预跟这个主权呢我们是没有办法来猜度的，我们只是之中一份子，我们只能够体验，我们这个解读只能够通过这些圣经，所以说很宝贵，就给了我们告诉我们这个历史的演进是怎么样的，给了我们很多就像这个罗亚门一样，给了我们很多的教训，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信息。那么我们自己怎么来解读，是我们自己怎么样来建立这个与神的这个关系，建立这个与神的关系。我就想最后呢，我觉得这个我讲的这个刘志雄牧师呢，我觉得他最后他有一段话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作为这个结束，这门课的结束，他说尼尼微啊不只是代表魔鬼，尼尼微也代表着今天这个世界与神为仇为敌的势力，这有如尼尼微般的恶者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想尽办法处处为难我们。那不要怕，因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今天你受了委屈受了欺负，不要伤心难受，不要心怀不平，因为有一天神要彻底完全的毁灭那些作恶的人，为你伸冤。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对付我们自己里面那个尼尼微，我们的老我， 那个爱慕世界的老我，那个骄傲的老我，那个不可顺服神的老我，那个常常犯罪的老我，那个喜欢批评论断的老我，这老我不知给我带来多少的痛苦。今天很多人都以为自己生命中的痛苦是别人带来的，其实我告诉你，人生最大的痛苦来源就是自己。那么最后就说，我想几个很重要的金句，就是最后如果这本书但我讲的不好，希望大家原谅，但是呢希望这几个金句我觉得大家要记住，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练一下这个全书的这个主要的句啊。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然后还有一个，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主给我们那么宝贵的那鸿书，这么多小先知书带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信息，求主你就让我们读得明白，让我们以后继续讲解这些小先知书的弟兄们讲得明白，让我们在这里听课的弟兄姐妹也听得明白，让我们知道神实际上是那么善那么美的神。求主你就让我们知道神认识那些一切爱他的人，求主你就保守我们，让我们不要与神为敌，远离罪的捆绑，让我们得到灵里的自由。求主看顾我们未来的一个星期，谢谢主聆听我们的祷告，以上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下一次就是